大家好，这里是彩排点 FM 的第二期，主题是番茄工作法。这个播客的名字叫彩排，意思是说其中的每一期都是关于一篇文章或者一次演讲的彩排。如果你有好的选题，或者你也希望参加彩排，请向 feedback@彩排点 FM 发送邮件。你也可以访问彩排点 FM 来获取往期节目和内容提纲。虽然这个播客的内容是一次彩排，但是我依然希望严肃地准备每一期播客，尽力保证录音和剪辑效果。因为我之前毫无音频录制和剪辑的经验，因此我将前三期节目作为试播，会选择一些相对简单的主题，然后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录音和剪辑上面。本期的主题是番茄工作法。我的上一份工作就是维护一个叫番茄土豆的番茄工作法软件，因此我对番茄工作法也有着比较多的了解。在番茄土豆工作的过程中，我本人也在用这个番茄工作法，同时我也接触到了很多使用番茄工作法的用户。番茄工作法应该说是一种 GTD 方法，所谓 GTD 就是 Get Things Done， 按我的理解就是设计一种规则来管理你的时间和任务，最后达到一种目的，就是让你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让任务得到切实的执行。应该说没有适合所有人的 GTD 方法，很多方法只是一种指导的规则，需要你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么一种方法。所以这些方法也都非常强调你的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个记录和事后对执行情况的一个分析。除了番茄工作法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 GTD 方法，比如说 Trello， 它是一个在线的服务，它把任务看作一个卡片，然后把任务的状态看作一个板子，这个板子可能是正在进行的任务，已经完成的任务或者被主设的任务，然后你通过在这些板子之间拖动你的卡片来管理你的任务。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是所谓的四象限的管理方法，就是说按照紧急和重要这两个维度来把任务分成四种，分别是紧急、重要、紧急不重要、不紧急不重要，然后不紧急但重要的这么四种，然后对这四种任务你可能会有不同的对待方法。然后第三个比较常见的 GTD 方法就是番茄工作法了，这也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我了解番茄工作法主要是通过有一本书叫《番茄工作法图解》，大概有150页，它通过很多的图片，然后带入一些具体的场景来向你介绍番茄工作法。但说实话，我觉得用150页来介绍这么一个方法有点太长了，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番茄工作法是什么，然后如果你要用番茄工作法的话，你要从哪里开始。首先，番茄工作法的第一点就是说一个番茄等于25分钟的工作时间。番茄工作法鼓励你把工作分成25分钟的小片段，因为有一些工作实在非常大非常复杂，比如它可能要花半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样你会感觉这个工作距离完成遥遥无期，特别容易失去信心。如果把这个工作分成小的片段，比如说25分钟一个番茄，你就有了一个抽象而且精确的时间单位，你可以去衡量你的工作进度，你知道你过去一天完成了多少番茄，就对应多少个25分钟。然后你也可以做计划，说今天我就希望完成比如4个番茄，就相当于100分钟的工作时间。你每完成一个番茄对自己而言都是一次激励，这种激励是小而频繁的，就好像游戏里面有一些游戏它的等级可能并不代表什么，但是你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升一级，这样你就觉得自己更强了一点，虽然有一些竞技游戏里面等级并不代表什么，这就是对你的一种激励，让你愿意继续玩这个游戏玩下去，或者说番茄工作法可以让你有一种激励，让你继续去完成这个工作，就是你可以看到你已经完成的番茄数量在一点点的增加，它会帮你克服对一项复杂任务的一种抗拒，来缓解你的一个拖延症。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拖延，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的工作对这一项任务的完成有什么帮助，但是这个番茄，它就有一个数字在那里，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概念。同时，番茄工作法鼓励你在一个番茄里面只做一件事情，让你专注在眼前的25分钟。而不要在这25分钟之内去想其他的事情，比如想我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没有完成，而是说在这个25分钟开始，就是一个番茄时间开始的时候，你就确定这25分钟你要做什么事情，之后不管发生了什么，你不要管，你只要做好这一个番茄就可以了。所以说，番茄工作法也是一个保持你的注意力的一个方法。这个番茄工作法，它的名字来自于厨房里的番茄钟。番茄钟是一种，圆球形的，上面有时间刻度的。然后，你可以给它定时，然后它在走的时候有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倒计时完成的时候，它会有像闹钟一样的声音。然后它一般是红色的，然后一个番茄的模样。比如说你在厨房，你泡一碗泡面，你要5分钟之后过来吃它，你就可以把这个番茄钟拧到5分钟的位置，然后它就会走起来，在5分钟之后，它会发出闹钟的声音来提醒你去吃你的泡面。之所以选择番茄钟，是因为它，至少在作者的生活里面吧，它是一个很普通的部件，然后作者也认为大家家里应该都有一个番茄钟。然后它走起来会有一种滴答滴答的声音，当你养成习惯之后，这种声音会告诉你，你现在正在一个所谓的番茄时间里面，你正在一个工作时间，这25分钟里面，你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受到外界的一个干扰。然后按照番茄工作法，在一个番茄结束之后，你应该适当的休息5分钟。这5分钟里面，你可以离开座位活动一下，然后倒杯水或者刷一刷朋友圈。这个5分钟它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而是说这个休息让你可以释放压力，收集一些灵感，让你准备好应对下一个番茄和接下来的工作。而且这个番茄时间它还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让你在做计划的时候把休息时间也考虑进去。就是说，你计划了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其实你还需要休息时间。这个休息时间有可能，要花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你会发现在，你的一整天的时间里面，你的工作时间可能只占到了70%-80%，剩下的时间会不可避免的被浪费掉，因为你作为一个人，你是需要休息的，而且也会有来自其他人，比如，短信、电话的一个打扰。你在做计划的时候，应该把这个被浪费掉的时间给计划进去。然后，番茄工作法的一个推荐就是，1个小时里面，比如你做2个番茄，就是50分钟，然后还有10分钟是预留给休息时间的。在之前开发番茄土豆的过程中，我们被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番茄为什么不可以暂停？用户觉得你的软件其实就是一个计时器。但是它为什么不能暂停呢？这个其实是番茄工作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用计算机领域的话来说，就是这个番茄它具有一个原子性，就是说它是不可以分割的。一旦它中途被放下，就是你做其他的事情去了，那这个番茄就必须整个作废掉。这是因为番茄工作法，它本身是一个帮助你集中注意力的一种方法。如果你在做这个番茄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干扰，那就说明你很有可能不适合在这个时间段来工作。你应该对自己的工作计划做出一些调整。就比如一般来说，你早上刚到公司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和你打招呼，问你一些事情，或者让你给他们发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就是特别容易被打断的。如果你有一些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把它放到早上这个时间段。所以说，当你在集中注意力完成一个番茄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避免打断。 这个打断有的时候来自于你自己，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内部打断。就比如说你突然想起来你还有一件其他的事情要做，或者这个打断有可能是来自于其他人的，这就是我们管它就叫一个外部打断。这个外部打断可能是有人突然来要求你做一件事情，或者就是有人给你打电话或者来敲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去处理这个事情。按照番茄工作法的一个建议，如果是内部打断，比如说你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你应该把它去记录到一张备忘录上面，而不是马上开始你的工作，因为他认为你当你用番茄工作法的时候你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这个时候你不应该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如果是外部打断，就是其他人来要求你做一件事情的话，这个时候你应该尽可能的向对方协商另外一个时间，或者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必须要做的话，那就只能把这个番茄给作废掉了。当这个番茄被打断或者是被放弃的时候，你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当然如果你是用一个番茄工作法的软件的话，这个软件一般会自动的帮你记录。这个记录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今后你可以改进你自己的工作计划。就比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自己在番茄时间里面经常被打断，那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就决定了你是经常会被打断的。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采取的方法只能是缩短一个番茄的时间，就是你现在不要求25分钟的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了，你可能把它调整到15分钟，这样你被打断的可能性就会更少。或者说你发现自己的番茄时间25分钟进行的非常有效率，而且很多时候这25分钟完成之后，你还觉得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完，还想接着做，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番茄的时间调整的更长一点，比如说35分钟。这个番茄工作法里面除了番茄的部分，还包括了一些对任务的一些管理。按照番茄工作法，你每天可能需要准备3张纸，一张是待办事项，我们一般管它叫 to do list， 然后另外是今日计划和番茄的执行情况。待办事项就是你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里面可能有短期的任务也有长期的任务，可以起到一个备忘录的作用。这张纸你可以用很多天，每当你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你就从上面划掉一项，然后这可以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反馈，你看到这张纸上面划掉的任务越来越多，就会更有干劲。然后今日计划就是每天早上你从待办事项里面挑出来今天需要完成的任务列在上面，你还可以预估每一项任务你觉得你需要花多少番茄去完成。这个今日计划就相当于给自己的一个约定，说我今天希望完成这些工作，然后当你晚上收工的时候，你要统计哪些任务没有完成，把它放回待办事项里面，留到第二天。然后执行情况就是一天里面完成的番茄的一个记录，如果你用一个番茄工作法的软件的话，显然这个软件也会自动的帮你记录这一个番茄它花了多少时间，是花在哪个任务上面的，中途被打断了多少次，这样你事后可以去追踪自己每一项任务到底花了多少个番茄，然后你还可以对比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做的这个对这个任务需要花多少番茄的一个预估是不是准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又可以不断的改进自己的工作流程，然后锻炼自己预估这个任务所花费的时间的这么一个能力，找到最适合你的一个工作方式。然后最后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番茄工作法它用番茄作为时间单位，默认一个番茄是25分钟。然后番茄工作法鼓励你一个番茄只做一件事情，然后番茄是原子的，不可以暂停的，每个番茄结束之后你应该休息至少5分钟，然后在番茄时间之内你应该避免被打断，然后你应该根据被打断的情况来调节你的工作的时间段以及每个番茄的时长。然后番茄工作法通过待办事项和今日计划来管理你的任务，你应该在每一个任务开始之前来预估这个任务所需要的番茄数量。 然后你应该在工作的时候记录这个番茄的执行情况，包括每个番茄有多长时间花在了哪一个任务上面，然后中间被打断了多少次，根据这个记录来改进你的工作计划，然后提高你对任务耗时的一个预估的能力。然后实际今天这个，我觉得我讲的不是特别清楚，因为我接触番茄工作法已经3天多的时间了，我觉得我今天讲的可能没有照顾到那些完全不了解番茄工作法，或者之前完全没有了解过时间管理或者任务管理方法的那些听众，然后可能这些听众会觉得今天的内容有一些不明所以吧。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看，比如知乎上面的讨论，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番茄工作法图解》的这一本书。这本书是目前介绍番茄工作法里面的最好的一本书吧。然后我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个番茄工作法的软件，因为你可能并没有一个真的番茄钟。如果你用电脑来工作的话，你可能也并没有一个真的纸和笔来做代办事项和进行任务，同时。番茄工作法包括所有的 GTD 方法，非常强调你的一个记录和统计。如果你用一个番茄工作法软件的话，这个软件会自动的帮你完成记录和统计这些比较琐碎的工作，你只要看这个统计的结果就可以了。显然我还是要推荐一下我上一份工作所维护的番茄土豆这么一款番茄工作法的软件。它的域名是 pomotodo.com，就是把 Pomodoro 和 To-Do List 的这两个单词结合到了一起。我觉得它可能是市面上最好的一款番茄工作法的软件。我觉得有几点可能是其他的同类的软件做不到的，就比如它是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一个产品，它支持十种语言，然后是全平台的，包括安卓、iOS 以及Mac 和 Windows 的桌面版，然后以及网页版。同时，它支持离线同步，就是说你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使用这个软件。当你连上网络的时候，它会自动和你的其他设备来做一个同步，你不需要操心这个不同设备之间的同步的问题。然后它也有着非常好的统计的一个功能。同时，我的同事们也在做接下来的团队版，包括API，让你可以通过程序来访问到你的统计信息。之前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番茄工作法适合哪些人？我觉得它可能适合那些创意工作者，就比如说独立开发者、作家、设计师，或者学生可能也算吧。这些工作的特点就是你不依赖于其他人的工作，也不依赖于具体的时间或者地点。你可以随时的开始你的工作，或者随时结束你的工作都没有关系。番茄工作法不适合哪些人呢？它可能不适合那些经常需要和其他人配合的工作，因为就算你用番茄工作法的话，其他人不会管你这个事情，就会导致这个番茄工作法没有办法被严格的执行，或者说你的任务充满了打断，几分钟就有邮件或者电话进来，这个时候，又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这和番茄工作法的初衷就不是很符合了。或者说，你的工作就是多线程的，你同时总是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或者说，你就是一个工作狂，你不需要刻意的集中注意力，就可以完成好你的工作。这个时候，你当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帮助你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方法。其实我离开番茄土豆之后就没有再使用番茄工作法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可能是那种多线程的，就比如说跑一个测试可能要5分钟的时间，这5分钟，我肯定就去做其他的事情了，然后可能又过了10分钟、15分钟，我再回来看这个测试的结果，就是说我总是在多线程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番茄工作法可能不是很适合我。以上就是第二期的彩排点 FM 番茄工作法，感谢大家的收听。你可以访问彩排点 FM 来获取往期节目和内容提纲，或者向 feedback at 彩排点 FM 发送反馈。在试播期间，我们希望听到任何有关播客内容的意见，以及关于录音或者剪辑等技术问题的反馈。本期播客以 CC 署名，非商业使用，禁止演绎发布。即你可以以非商业的目的自由地使用和分发本期播客， 但在分发的过程中，你不能对它进行修改和剪辑，而且需要提供指向彩排点 FM 的链接。